好，大家好，晚上好，今天爹懵逼了，大 A 这个猥琐发育呢，还有点别的特质啊，别的特质叫这个神经质啊，神经质啊，除了猥琐发育，还有点神经质啊，确实是，除了这个，确实是毛病比较多啊。美股那边人家也没怎么跌啊，就跌了一个点啊，一个点啊，我们这边咔嚓啊来个五六个点，而且是，而且好像比，就是受这个美债收益率的影响啊，好像比人家老美那边还严重，啊，这个没法说啊，除了猥琐发育以外，还确实有点神经质啊，这是大 A 的特点啊。今天晚上给大家讲一讲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聊一聊，昨天呢，其实给大家聊，大 A 是真吓尿了啊，大 A 讲，一个是大 A， 包括韩国啊，韩国股市啊，到费半，其实。这几个都是一回事儿啊，都是一回事儿啊。很多人要来喷老师，喷就喷吧啊，喷就喷吧啊。这里面其实这几个都是一回事儿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费半的下跌啊，和韩国股市下跌，和我们这边的硬科技下跌，它基本都是一回事儿。它一回事儿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它都是 AI 硬件啊，都是 AI 硬件啊，都是一个东西。就是一荣俱荣啊，一损俱损啊，就是如果整个 AI 硬件不行的话，整个大家都跌，费半那边跌幅大，韩国股市那边就跌幅大，韩国股市跌幅大，我们这边就跌幅大，那、跌幅大啊，而且这个我们这边的反应呢，有时候往往比美股那边还大，就人家美股其实没啥事啊，没啥事跌，就是说有个对冲效应嘛，费半跌吧5个点6个点，人家大科技不怎么跌，对吧？大科技不怎么跌。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就是人家的软件啊，其他的这些板块能顶上啊，能形成个翘，就是能弥补一下啊，能顶上。我们呢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说就是反应啊，就是格外的大，就好像是外面一打仗，我们先要买单啊，人家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个上到这个五点啊，是上到4.7，30年上了5.3，然后呢，人家美股没啥事儿啊，美股没啥事儿，我们先跳崖了，跳海了，啊，所以说我给大 A 的总结就是，除了猥琐发育以外呢，他还有点神经质，啊，就在猥琐发育的过程中呢，他不光是身体有点小猥琐，啊，他的头脑呢，啊，精神方面呢，还也有点小神经质，啊，神经质啊，就是没啥大，就是说。就是人家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得比较凶，是吧？人家没咋样的，我们先跪了，我们先啪嚓5个点下去了，啊，所以说他猥琐发育以后呢，还外加一个神经质的特点，啊，神经质特点啊，袁老师市场是不是彻底完了啊？那也不至于啊，那也不至于啊，那也倒不是。今天呢，就是说这个一跌呢，就这个一跌呢，要回调呢，或者要震荡呢，我其实之前周一给大家说了啊，就是这个是。大概率啊，就是说周一那么涨了完了以后啊，后面我说你不要指望它一下子就一口吃成胖子，对吧？它可能是它会有震荡啊、动荡啊，这都给大家预判到了啊。但是确实也没想到，就是说反应这么大啊，反应这么大，就是人家那面没怎么动啊，没怎么跌，我们呢就是震荡一调整或者一下跌啊，就弄得死去活来那种啊，就是要就是一副就是又不活了的样子。啊，不活样的，确实是有点神经质。说实话，神经质啊，就反应过大，反应过大啊。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么一跌啊，就彻底就完了呢？啊，那也不见得啊，不一定啊。明后天呢啊，你可以再观察观察，或者怎么讲呢？就是说经历了7月份的这种大跌以后啊，啊，大家的整个心态还不是很稳啊，所以稍微有风吹草动呢，就容易造成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但是今天的这个下跌呢，整体来讲啊，就是也没有说是。啊，过度的，就是过度的这个放量啊，或者说是整体来讲啊，就这个跌啊，就是说单纯的今天一跌，是不是就市场又要走7月份的那种大跌暴跌了啊？这个倒不见得啊，不见得，或者这个概率，我觉得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啊。黑八月，我觉得不至于啊，这个黑八月这个不至于，它就是有点神经质。啊，神经质，除了猥琐发育以外，还稍微有点神经质啊，因为他这个大病初愈啊，7月份大跌以后啊，人心也不稳，然后加上这个里面的资金啊，很容易风吹草动啊，风吹草动 其实呢，就是说这波触发全球市场的大跌啊，大家也知道，就是因为长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啊，外围是这个收益率的上行导致的，不管是美债收益率，还是法国、德国、日本啊，还是英国啊，各个国家收益率啊，上行速度就是在上行，持续上行啊，然后市场在这个节骨眼吧，这个节骨眼因为也反弹了几周了。包括美股啊也反弹不少，他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在这个节骨眼啊，如果利率太高的话，市场就容易有压力啊，有压力啊啊，但是呢其实但其实这种压力呢，你说在这个高位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美债收益率啊往高位攀升的过程中市场感受到这种压力以后呢，这两天我们昨天不是给大家连线嘛，就是说包括我们跟南姐连线啊，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说什么样的认为是风险，真正的风险呢？就是说一个是美债收益率啊，就是快速攀升，比如说从 4.7 呢啊上到 5.0 甚至 5.1 快速攀升。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美股本身或者权益市场本身的泡沫比较大啊，如果这两者结合起来了，那确实是一个风险，对吧？那我们昨天也给大家分析了，就是美债收益率会不会连续快速攀升啊，攀升的速度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本身啊美股的这个它的这个估值泡沫化程度怎么样啊？是不是有2000年的那种泡沫化程度啊？或者是01年的那种啊？或者是22年的出的那种泡沫化程度，对吧？如果没有的话呢？或者说是没这两者没有啊，不是两个条件都具备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至于说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就把 AI 的泡沫给刺破了或者我们昨天也讨论过它会不会把 AI 的泡沫给刺破掉？就是单纯的这个收益率上行。会不会把 AI 的泡沫刺破掉，对吧？那今天其实我们走到今天看到什么？看到了第一个就是说美债收益率呢，它没有持续上行就是说它今天有点回落，当然这也是短期的一两天就还要继续观察，对吧？是不是还会继续上行？但至少这两天收益率呢还在这个位置十年期的在 4.68 对吧？还是30年期呢在 5.27 还在这个位置，没有看到短期收益率连续快速攀升的这个状态。所以这儿我觉得来讲呢也不宜过度的就是把这次的一天的下跌呢就特别的草木皆兵就是还如果从审慎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最起码还是要观察再观察哪怕两个交易日呢两三个交易日呢去观察一下，如果它没有出去连续大跌的那种走势，比如七月份的那种情况那种很恐怖的情况只是说跌一天后面稳住了或者又震荡了，我觉得还是整体还是能接受的，就是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只不过就是波动确实大了点，尤其是我们这边，就老美的那边波动其实不算大，说实话30年收益国债收益率那么高，它昨天标普就跌了0.7%是吧，然后纳斯达克也就跌个1.33%纳斯达克100呢可能跌个1.8%左右，其实这个幅度大家经历过这个22年的那个美股的纳斯达克的暴跌也好还经历过包括2020年的暴跌也好，或者说哪怕是2024、2025年4月份关税大战的暴跌也好，其实都比这个剧烈的多都比这个剧烈的多所以说这个下跌呢，就是尤其是相对美股那块其实不算是什么，真的还算是比较正常。就我们这边确实反应它有点神经质它除了猥琐发育以外，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点神经质就猥琐发育是说这个从这个身体上来讲就是有点发育不太良性这个从这个精神角度呢，它又有点神经质一跌。这个一跌呢就是好像又不活了那个样子好像就是又要进行这种又要这个出现七月份的这种全盘崩盘又不活了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大 A 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能超脱出人的想象能想到有震荡或者有调整。我们说周一大家还记不记得周一那天大涨完了以后，我是不是给大家讲后面3-4天可能都是有震荡，你不要指望一口吃个胖子，是的话打个是的打个是的。周一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预判了但是确实没想到就是他这个调整就是往往这个反应就是说过大，就人家没咋事儿呢，我们先一头栽下去买单去了就导致我现在慢慢也理解为啥说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散户或者喜欢练酷跑神功的，包括喜欢做 T 呢我就是这个东西吧有时候也是市场环境就是逼的，就是它波动的反应它神经质它不正常，就是说的导致你好像不做 T 的话，这种波动很难承受或者是很容易又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者又是 这个白整了啊，白整了。所以说就是逼着人去做这个整做题啊啊，练酷跑啊这样的这种啊，就是你拿着拿着就容易坐过山车，过山车啊，就是把人们全都逼着去练这个酷跑神功去了啊。当然了，这个里面呢，就说这个市场的这个阶段啊，我觉得出现震荡啊啊，出现动荡的，我觉得还算是正常的啊，还算是正常的啊。后面啊，就是如果你认为比较啊，就是说它是不是确实不行了，我觉得最起码还要再观察啊，再观察起码两个交易日吧，我觉得啊。如果说又出现七月份这种连续啪啪啪暴跌啊，那确实可能有问题啊，可能直接就进入熊市了啊。如果说是今天这么跌一下啊，后面又震荡了或者又稳住了啊，我觉得也还算正常，虽然它幅度大了点或者神经质了一点啊，但我觉得总体上呢，也能算能理解吧。虽然它有点神经质啊，但能还算能理解啊。虽然它猥琐发育加神经质啊，但是我觉得还算能理解吧，啊，能理解吧。因为在这儿这个市场这个状况呢，就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费半那边跌了啊，然后韩国那边跌了，我们跌了，这都属于 AI 硬件的这个领域啊。其次是什么？其次是这个国债收益率的上行啊，全市场都关注到了。啊，国债收益率的上行呢，大家认为对估值会有影响，而且会减弱大家对什么？减弱大家对这个啊股市这种吸引力啊，就是风险溢价这个发生变化了。这个倒是能啊，这个倒是能理解啊，能理解啊，能理解。这个近两周的回血两天看完了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下跌啊，尤其是从外围从美股那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算正常啊，就是这个跌幅啊什么的还算是正常啊，不是不能就是说因为这一天啊，就是比如纳斯达克 1.33 的一个下跌，就是说它啊就又彻底完犊子了啊，又要进入这个大的下跌或者调整了，这还看不出来啊，我觉得最起码再观察两个交易日。啊，过上两个节日啊，股市不行了，我不太偏向于认为它不行了，就是我认为它确实有点神经质，今天确实反应有点过度啊，但是也不排除有些大资金或者有些资金利用这种消息或者利用啊这个国债收益率的上行或者利用外围的动荡呢啊借机洗牌，就也不排除确实有这种啊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它让你杀过头嘛，把一些这个散户啊把一些人吓跑嘛。啊，故意给你杀的幅度很大嘛，杀的幅度不大，吓唬不出去散户嘛，对不对？啊，就是幅度故意啊，故意给你杀的比较凶一点，那也是不排除，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但是你说因为今天的一个下跌，然后市场就又进入七月份的那种大跌暴跌啊，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啊，倒也不至于啊，最起码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啊两三个交易日看看啊。我倾向于认为就是说这个下跌呢，虽然它神经质了一点，幅度大了点。啊，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它还算是能理解吧，还算是正常能理解啊。后面啊，就说这个下跌呢，啊，这个下跌呢，啊，有些人啊，就有这个看你怎么去想，就是如果你觉得这块的风险收益比不错啊，就这个下跌呢，啊，如果是逆向投资人，或者是如果中长线看好了，他肯定在这个位置或者下跌他会介入的啊，他会去参与的啊。但如果对中长期认为是偏熊市的话。啊，或者说三个月啊，或者说这个熊市已经开始了的话啊，它的这个介入的仓位啊，或者介入的考虑就会比较审慎啊，比较谨慎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么个，我意思这个下跌呢，不见得一定啊，一定的就彻底就拉垮了，直接就拉垮了，或者直接进入七月份的那种大跌了，我觉得不见得啊，不见得。今天的行情再有两个交易日，裤衩都没了啊，啊，大 A 确实是啊，确实是这个啊，这个猥琐发育啊，加有点神经质啊，说的都是两面话啊，这是两面话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说的这个明不明白？明白的打个明白啊，就是今天这个下跌，我不觉得接下来就啊噼里啪啦就没完了啊，我倾向于接下来这个下跌，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甚至我如果啊再大胆一点或者再我积极一点的话，我认为这个下跌啊，其实对于后面还比较看好，就是觉得 AI 没有完，科技没有完的行情的资金，我觉得他会去介入的啊。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看好了这批资金来讲，觉得这儿跌下来其实是机会的啊。我觉得我说的挺明白的吧？啊，当然有些人你认为这块可能大约六月份已经进入熊市了啊，进入熊市了，那肯定就会比较谨慎了。即使跌下来这么大的跌幅， 他可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啊，就是当成一个下跌过程中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他不会大仓位介入的啊。但是有些资金今天下来以后啊，他可能会去介入的啊，如果对 AI 硬件或者 AI 这个持续性还看好的话啊。因为这块我还是这个观念啊，就给大家说说这个全球科技还是一家人，全球科技还是同频共振的啊，就是美股的科技 AI 这个行情到底走完了没？如果美股的 AI 的行情没有走完的话，我们的这边的 AI 的硬件会不会率先完犊子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股的 AI 的这个行情，美股的科技行情，大家认为结束了没有？结束了打个结束，没结束的打个没结束啊。就美股的 AI 这个东西到底结束了没有啊？有些基金，我一会儿我们分开讲啊，先问问大家，大家认为美股的行情，美股牛市到顶了没有？或者 美股的 AI 结束了没有？结束了还是没结束？这轮行情的核心和本质啊，不管是外部美老美还是咱们这边，本质就是 AI 的行情，就是科技的行情啊。除科技以外都不行啊。除科技以外，尤其我们这边科 AI 以外的板块不行的，没有持续性啊。AI 这个行情啊，或者说美股 AI 的科技行情到底结束了没有？这个 AI 这个行情啊，如果美股的 AI 的行情啊，能不能走十年啊？这太久远，说不清楚啊。就是如果 AI 的行情你认为还能持续一个季度或者两个季度啊，那我觉得大 A 的这个科技呢啊，也不太可能就是说从我们这儿就先戛然而止了啊。我是这个意思，这个概念啊。我意思就是说大 A 嘛啊，它终归是有大 A 的特性的啊，渣男体质是吧？它毕竟是要么就是有点猥琐发育，要么呢还有点神经质啊，就是这样走呢啊，也还算能理解吧啊。虽然它确实有点小变态啊，有点神经质，但是呢这个走势呢我觉得还算是能理解啊，还能理解啊。能理解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么几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七月份的这种啊，七月份这种刚大跌完了以后啊，然后市场反弹了两周啊，然后借着这个什么国债收益率的上行啊，外围国债收益率上行调一下，这个是能理解的。调的幅度虽然深了点啊，但是这个往下打一下，这个我是完全能理解。因为我周一，大家还记不记得周一我就给大家预判了，我说后面几天不会那么轻松自在的啊，肯定是有震荡啊。大家记得的话打个扣个666，扣个666。其实周一我就给大家做这个预判了啊，只不过这个幅度确实我不知道它这么，就是我这个情绪面幅度面，我确实我有的我把握不到啊，或者我确实没那个能力。就是说你说它是不会一根直线上去，这我知道啊，就震荡我也知道，但是这么大的幅度我真的我确实没这个本事，我确实不知道啊。就是他抽起筋来，他比人家是外围的国债收益率上行的比较猛啊，人家美股没咋跌，外围也没怎么跌啊，德国美国啊，德国法国这些股市都没怎么跌，美股也没怎么跌啊，但是我们这边先买单了啊，我们这边反应最大啊，反应最大啊，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么大的这个反应，知道它要动荡，知道它要调整啊，但不知道它要有这么大的幅度。但是出现了呢，我觉得也还算能理解，因为也不排除有些资金啊借机在洗盘啊，把这些不坚定的啊去甩出去啊，或者这个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而且今天的这个量能还行吧，不是那种放巨量大量的杀跌，如果那样的话其实还是让人比较担心的啊。那可能有大资金确实是觉得结束了啊，或者不想参与了，就是借这个反弹直接就撤退了啊。今天这个量呢我觉得还算是相对正常。所以说我倒不认为，大家刚才说有人说我说模棱两可的话，我倒是啊，大家听我会员直播的知道，或者我从来不说这个模棱两可的话啊，给的都是比较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些观点啊，就是可能我会错啊，但是呢我说的是我啊，真实所想的，也是我深度思考啊，不见得一定对啊，但是我所思所想啊，分享给大家啊，然后呢啊，错了我也认啊，但是呢，我该说的还是要说啊，我也不后悔啊，不会，就是大概这么意思啊，这么意思啊，就是我也不可能一直对，这个大家你预期也调低一点，就是我不可能在所有品种、所有方向上，包括所有这个，尤其是所有细节上一直对，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是吧？那成啥了？对不对啊？就是说错的肯定是会错的啊，但是错了以后呢要反思，要想一下啊，错在哪儿了啊，或者错了以后的话啊，就是第一个你先承认这个错了啊，第二个的话 想一下哪些点没想到啊，哪儿这个出问题了啊，去思考一下啊，思考一下啊，可能是比如说你我们想到的能想到的风险，昨天连线啊，跟楠姐连线啊，包括跟小铁连线啊，我们都给大家其实分析到了啊，都想到了，一个是这个海峡的风险。海峡的风险倒其实不在董王那边啊，其实漂亮那边很明显的他是想降级的，只不过他骑虎难下啊，这个就是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啊。这个波斯那边呢，他现在是咬得很深啊，知道你这块受不了，知道你这个漂亮这块要中期选举啊，反而就不让步。这块确实是啊，这个波斯这块这个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啊，或者怎么样。其次，关于美债收益率这块，我们也深度探讨了，就是说美债收益率什么情况下会真正刺破 AI 的泡沫，或者有没有可能刺破 AI 的泡沫，对吧？啊，这个我们是昨天也是带着大家深度分析的，对吧？就是美债收益率维持在高位，对市场肯定是不利的，市场会什么投鼠忌器的，认为什么啊？认为这个估值啊，就风险资产的估值可能会受到压抑，这个能理解。啊，这个能理解，但是说美债收益率单单在高位，是不是一定就会把 AI 搞崩啊，或者把美股搞崩啊？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不见得啊，我觉得这个不见得。而且我们昨天跟楠姐连线，其实我们也提出个观点，对吧？他提出的观点啊，就是说美债收益率如果是连续快速走高啊，快速走高，然后美股那边又有泡沫，这个两个因素如果叠合在一起了，那就像炸药一样啊，或者是这个容易爆炸的一个环境啊，就产生了，或者说容易有啊，这个有风险啊。我说的啥玩意儿啊？听不懂就啊离开啊，听不想听，听不懂离开啊。这个咱们也不用就是不强求啊，这个不喜就划走就是啊，不喜划走就是啊，这个啊，好那就说啊，所以我们说到什么呢？啊，对，不勉强啊，咱主打一个不勉强啊，这个啊，这个觉得啊，听不懂的、不想听的或者不认可的啊，划走即可啊，划走即可啊，划走即可啊，不勉强，不勉强。好，那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美债收益率快速飙升这个事儿啊，我倾向于至少目前没看到嘛啊，目前没看到，就或者说美债收益率如果飙升，同时美股那边泡沫化又很严程度很重。啊，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一个炸药的一个环境或者导火索，但是这两个我觉得现在目前都没看到或者不具备。一个是美股的估值并不贵，啊，这个潜在市盈率也就是20倍出头、21倍。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美债收益率呢，它也没有出现，暂时吧，没有出现持续快速的上行。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嘛，如果十年期美债快速的上到5以上，啊，怎么判断泡沫化？看估值。啊，看整个市场的这个前瞻市盈率的估值水平，看企业的盈利增速，二季度的盈利增速是美国30年历史上最快的盈利增速，增速在%啊，扣掉那两个投资收益啊，就是这个谷歌啊，不是微软的 OpenAI， 还有亚马逊对 Anthropic 的他们那个投资收益以外，增速也在30%，非常快的增速啊，非常快的增速啊，企业的盈利增速很快，企业的前瞻估值也就20倍出头啊。不能说便宜，但也绝对说谈不上泡沫化。泡沫化当时2000年纳斯达克的那时候，那些估值可是几上百倍啊，可比现在这个泡沫化程度深多了啊。其次，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大家平时去想，就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美股一跌或者全球的股市一跌以后，它本身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拖动国债收益率下行的一股力量啊？大家平时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股市下跌了。啊，这种裁缝效应缩减了啊，或者股市的下跌会不会带动本身就会带动债券收益率的下行啊？会的话认为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啊。就说美债的这个，就说这个股市的下跌啊，股市的下跌会不会带动啊债券收益率的这个下行啊？你看这两天股市跌了是吧？股市跌了以后，债券收益率好像也会有一些下行，也会有一些，因为你股市跌了以后，财富效应缩减嘛，对吧？然后这个。其实国债收益率啊，它本身可能就有一个向下的拉动作用，啊，但这个不完全是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逻辑，只不过这两天看到好像有点这个，啊，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啊，规模现在是马上到40万亿了啊，40万亿了， 还有一个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还有一个就是还是美元指数啊，美元这块我觉得美元呢啊，就是美元这块呢还在一个走弱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是美元跟美债的这个啊这个关系啊，就是到底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美元的下行和美债收益率的上行这两个反了啊，这其实也不常见啊，也不常见。黄金有人是讲什么，讲点黄金啊，大白话讲解还是比较大白话了吧黄金的话其实还好啊，黄金的话大家看到这个黄金其实还行，还在4400以上啊，黄金在这儿呢我觉得问题不大啊，黄金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其实即使是美股啊稍微跌了点，我觉得人家也挺正常的。说实话就咱们这儿啊，就咱们大 A 这块确实是在有点神经质，他除了猥琐发育呢还有点神经质啊，有点听不懂老师的课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刚才讲的啊这个明不明白啊，清不清晰，明白的打个明白啊，刚才我讲的听不懂吗啊，要咋说要是咋说就说涨跌，明天涨你就听得懂，后天跌啊，明天涨后天跌你就听得懂，我只要稍微分析逻辑你就听不懂了啊，我说的还不明白吗啊，我说今天的下跌是吧，大家的这种下跌我觉得虽然它有点神经质，但是我觉得总体还算正常，我不认为接下来就是可能又出现比如七月份那种连续大跌啊，就是今天跌了以后你最起码给它两个交易日观察一下吧啊，我意思今天的下跌啊不能就因为今天一天的下跌你就觉得啊整个要进入熊市了或者彻底完犊子了啊，我意思说这个东西还算是能理解啊，虽然它反应大了点不正常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并不能就因为今天的下跌说整个行情彻底就拜拜了结束了啊，而且我刚才讲了，如果是有些人看 AI 还能持续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啊这个过程中还能再持续的话，很多人会把这个下跌当机会的啊，有些中线有些资金会去介入的啊，你追着买它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聪明钱谁会追着买啊，聪明钱在这儿太清楚了市场是什么，市场是非常这个惊魂未定的，干嘛要追着买，有的是的机会在下面买啊，包括周一的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这个那天大涨了以后我跟大家讲，我说后面几天不会啊V型是反转啊，不会走成，不会一口气吃个胖子啊，肯定会有动荡和调整，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扣个666，我周一明确给大家讲，所以说聪明钱啊这个核心的资金啊它不会什么，它不会就是追着买的，没必要，因为肯定会有回落，肯定会有动荡，肯定会有回调啊，所以说今天出现这么大的回调，如果有些资金还是看好 AI 方向的，或者是觉得这个 AI 没有完的话啊，它今天这个跌大下跌必介入，或者说是非常好的介入时机啊，就是我不喜欢用绝对的词，我们不要用绝对的词，我有时候经常也警醒自己啊，因为投资永远是一个什么，是个概率，是一个 probability， 它不是一个 guarantee 啊，不是一个百分百保证的事情啊，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说的越绝对呢啊，有时候你潜意识中这个不太好啊，我们就警醒自己对吧，警醒自己，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下跌呢可能对一些中线啊，或者依然看好 AI 科技的资金呢啊，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考虑啊，这是一个好的介入机会，而不是什么啊，而不是一个撤吓跑的一个啊，就是一个动作吧啊，只有散户啊，或者只要情绪化的资金呢啊，他在这种下跌的恐慌过程中呢，他会撤离或者割肉啊，因为你没有一定幅度的下跌，确实想把小散吓跑也不容易的啊，小散的承受能力大概它是有一定的心理幅度的啊，或者一般的这种啊，就我们叫 dumb money 啊，就是比较傻的这种愚钝的资金啊，它也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幅度的，就是你如果只回撤个1%，肯定它不会抛的，它不会去筹码不会啊，它不会轻易松动的啊，你有这么大的跌幅是吧啊，才会什么，才会把有一些人抖出来啊，或者闪出来啊，闪出来，所以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对 AI 和科技啊认为这行情没有走完的资金呢啊，它今天的这种大跌对他们来讲非但不是风险，反而是机会啊，即使你觉得熊市已经开始了，或者七月份的下跌已经预示着熊市的开始，我觉得今天的下跌呢啊，就是你即使以最悲观的角度去看，我觉得也应该留一个什么，也应该留一个啊，留一个反向的思考，或者留一个什么，留一个底线思维啊，这就是我讲的，如果你看风险大于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多想想有机会，如果你看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一定要多想想风险，其实是一样的反过来思考的 啊，就是一样的反过来思考的思维，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如果这儿，如果在这儿啊，有些人比如说六月份的这个下跌认为是熊市已经开始了，即使是你持一个风险大于机会的观点，那我觉得如果从做空的角度或者从风险底线的思维角度的话，你应该多想想有没有机会。那这怎么想呢？怎么想？从保守的角度，保守的方法或思维角度来讲，就是说今天的下跌其实比较难直接一步啊，就是验证它啊，就是说已经进入到熊市了，或者彻底就完犊子了，而是需要最起码还要观察两到三个交易日，大家认同吗？啊，认同的打个认同。就如果你认为熊市已经开始了，风险大于机会，是不是还是要留点活口啊，或者留点什么，留点底线思维啊？我这是作为目前是作为做空者的角度啊，我就是我如果从做空者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我会怎么去想？如果我是从乐观做多者的角度来讲，我又会怎么想啊？我们先说，我如果是这个从做空者的角度，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高度看空的一个人，一个资金啊，一个资金，你把我认为一个高度看空的一个资金，把我认为当成一个什么，一个做空资金啊？就如果我是一个做空资金的话，我这儿会怎么考虑？我怎样做对我来讲是风险最低的？在这儿大跌以后，我就作为做空资金，我会继续加空吗？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我不会。我不会，为什么我不会啊？因为我从这儿单日的一个下跌啊，我看不出来，或者说我不能啊100%的或者高概率的确定啊，接下来就连续一定会大跌啊，是不是六月的那个下跌就意味着整个熊市开始了啊？我觉得我做不了这个什么，做不了这个判定。所以说在这儿单日大跌以后，如果我做空这一块把握住了啊，或者这一块是吧，利润把握住了啊，我肯定接下来两天我要观察一下，我不会连续再加空，更不会加仓。如果从这看空者的角度来讲啊，如果我从风险大于机会的角度来讲，我给自己留一线，留一线的话，反面思考的话，就是在这大跌完以后，我不会再去追空，或者我要考虑啊，再给他留两三个交易日去看一看。就是我从做空者的角度来讲去看的话，如果我当下啊认为风险大于机遇，我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不会加空。我会觉得因为市场反弹了两周，它当天出现一个大跌，包括因为外部因素的扰动，包括这个受到这个费城半导体的下跌的带动，我觉得还算能理解，大家能理解吗？啊，所以说我在这儿的话，如果认为风险大于机会啊，我不会去追空或过度看空啊。这是好，这是我们先说啊，先说这种可能性，或者先说这种啊我偏向于概率不那么高的可能性啊。我们先把坏的方面给想清楚，想住了。好，我们再想啊，再想就是偏乐观一点啊，或者想想，就是说为啥我认为在这儿啊，在这儿，如果是认为科技和 AI 没有结束的资金的话，啊，这儿非但不是什么，非但不是恐慌逃跑、抛卸弃甲的一个时机，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一些中线啊或者后续看好 AI 资金的是什么？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机会，介入的一个机会啊！黄金突破的时候我还没看啊。没看黄金咋冲上去了？等等，我看看啊！我给你们思考头脑风暴了，你们怎么不好好听课啊？我就跑去看盘去了啊！这大家不觉得我这个刚才这个分析，我绞尽脑汁帮你们在想啊，绞尽脑汁在带着大家做头脑风暴。你们跑去看黄金了，但黄金涨不涨，咱管它呢，反正咱都做好应对了，还管它呢啊！它涨咱就吃肉啊，它横咱就不管不看啊，它跌咱们到时候再应对啊，它黄金涨了你还管我？我一点我都不管啊！黄金我不比你们，对吧？啊，不比你们更在乎吗？啊，我都看都不看，我看它干啥啊？它涨我才不看呢。对我们来说，黄金涨我们还用看吗？这个事儿，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我们给大家做的应对到不到位？到位的打个到位，啊。啊，黄金我们稳不稳健？稳健的打个稳健，到位的打个到位，好吧？啊，黄金这面我看都不看，说实话啊，看都不看。黄金吃肉，黄金吃到肉没？大家说说，评论区说一下吃到肉没？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黄金。啊，吃到大肉的打个吃到大肉，吃到肉的。好，算力我一会儿讲啊，算力我一会儿讲。啊，吃到个大金镯子啊，挺好挺好，啊，犒劳一下自己啊。
老师， 老师，我正在上那个瑜伽课，然后听你的那个直播，就有一点着急。我就是就说我要那个说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哎，不是，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你刚一开始讲的，你太谦虚了，我都有点心疼。我觉得你要讲你的连续剧。老师，你因为咱们是从去年然后吃到那个黄金和白银这一波的吃，几乎是在最顶部出来的，然后这是有收益的，然后在黄金和科技下跌的时候你是一直在强调风险，我们如果有那个段位比较高的他可能会做空也挣到钱啊，没有也没关系，然后我们是在几乎空仓的角度空仓的状态之下然后做的科技和黄金，对吧？如果仓位不管是控制的怎么样，起码现在我们是非常主动的，所以你的策略是连续剧，然后今天就是因为一个就是大 A 的这个大跌，然后上来先那个自先说啊、哦、我判断怎么的，我觉得你这个太谦虚了，就太让人心疼了，这个角度是错的，就是因为你的是连续剧啊，因为我们其实是资金一直是有主动性的，就是老师你带着大家操作的过程中你的资金是很有主动性的，比我身边那些就是盲目一味信仰科技的人我们要主动很多，所以老师你的连续剧要讲出来、你这样我都有点着急了。
没事，那个首先那个不能讲那个操作啊，这些不能讲，公开直播什么这些少提，这就比较敏感，容易嘎掉啊、嘎掉，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样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没事，就是这样的话虽然我不提啊过去我判断对的那些啊，包括科技的风险啊经营的风险怎么样。就是更多的在讲现在市场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事儿。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不管谦虚不谦虚，这不重要。就关键是我在讲，我这样去思考，带着大家去思考，包括我自己也促进思考。我觉得我这个对也好，错也罢，我觉得我对自己比较真实，或者我比较这个就是无愧于我心吧。就是我把能想到尽我所能，该想的都想到了，也都分享给大家了啊。就即使是可能又错了，那可能确实是能力不到位，或者是有些认知不到位。那我也接受了，我也认错，或者我也接受，但是我不能不去分享这些，或者不能不去说这些，就是这，因为这是大家现在当下最关心的，所以我就要还是要给大家分享这些。那过去很多的这个啊成功的战绩也好，或者跟着我们一起过来的那些梗是吧？开战绩巅峰啊，什么吃草莓啊，或者说是这个稍安勿躁啊，余温未热啊这些啊，跟着我们的大家都其实也都已经知道了，有感受了。我其实也知道，懂得懂是吧？我们也理解，我们这个就是互相有默契的，懂得都懂，大家也认可我，支持我，知道我的也支持我，我也很感谢，我也感动，所以咱们也不用多说，互相就是。懂的呢，有些会员懂我的，我想也很懂我，但是有些的呢，我们还是要讲到现在市场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讲到讲透彻，分析透彻，然后过去的功绩呢，或者过去说做的对的地方呢，我们就先摒弃不谈，我们就还是把这个市场好好想透。包括昨天你跟我连线，其实也是真的很好的启发，就是很讲的也很好，因为那两点我没讲透，你一讲其实把这个讲透了，就一个就是美债收益率的快速上行。第二个就是美股本身，或者是全球权益市场它的这个泡沫化的因素，如果这两者两个这个火药桶是吧一叠加，那才容易爆炸。我觉得这两点确实是给大家点透了。其实你看走到今天是吧，走到今天也看到什么，也看到哎，美债收益率又下来了，对吧？这个突然也下来了，也确实没有连续上行。其次呢，就是说你说美股的这个泡沫化程度，它确实也不算泡沫化程度，不算太高，是吧？这两者条件似乎也不那么具备，对吧？仔细想想的话。
哦，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这个资金的主动性在你的手里，在我就是在你的这个策略的手里，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而且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呀？你就把眼光放长一点，明天没准他就又回去很多。所以我觉得，哎呀，老师不要这样，这样太让人心疼了，会不会觉得？
没事，
好的，
这个你要相信常老师，这个心脏还是比就是有承受能力、承载能力的。就咱们这么多市场风风雨雨走过，就是什么样的这个 啊，什么2015年的股灾啊，什么这个18年的去杠杆啊，什么2020年的熔断啊，啊，什么极端的情况，十几年来，包括你也一样，也走过这么多的投资经验，我也走过这么多的这些坎坷，大家都经历过，就这些都难不倒我们，这些都没把我们击垮，对吧？我们今天还站在这儿去思考，去分析市场，还参与这个市场。我觉得那些其他的什么评论啊，包括怎么样的，其实我不在乎，我觉得也打不倒我。就虽然你看我好像挺温和的，是吧？但我觉得我内心还挺强大的，就不用担心我，不用担心我。嗯，我觉得这事儿挺好。
其实就是对跟错，就是得把眼光放长一点。还有就是，还要不要聊烧脑的话题？就是
聊烧脑的，继续，我们聊烧脑的。
我们有想到一个点啊，就是那个美债哈，就是究竟是谁在卖？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思考一下，就是这个他卖了美债换回来美元，他想干什么？就是现在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应该是美联储，如果就是这个是不是他想实现的那种缩表呀？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有些卖美债实现缩表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卖美债，这是个二级市场的行为，它缩表其实是一个偏一级市场的行为，就是到期以后它不续做了，就到期以后它不再，对，所以它还不是一个事儿。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到期之后不会再，就是在那个继续那个，就是等于以物就是短换长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它就是这会不会就是变相在给它实现它之前的那个，它不是上台的时候说想实现这种缩表吗？未来他应该是要降息，但是他是先要缩表，然后收流动性，有这种可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
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对，你继续说，我一会儿讲。嗯，
我想说这个，他这点就是他这个关系到什么呢？如果是美联储的行为哈，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就是美股的跌应该是可控的。就是如果是外部因素扰动哈，比方说是有人这是抛或者什么的，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干预能力应该是很强的。就是如果是内部的，就是美联储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就是对美股，起码先不说大 A 啊，就是美股暴跌的风险是不是可以，就是我们不要那么的尖锐或者考虑的那么就是非黑即白的就说它一定会大跌。我觉得如果是美联储的行为应该是温和的，然后后面有可能会给缩表打开更大空间。老师，其实我就是想讨论一下，就是这个美债究竟是谁在卖，然后它的风险究竟会不会那么大。
嗯，我觉得美债的风险就是说，就从这个缩表啊，从这个角度考虑，其实是，其实核心我认为美债就是现在偏高啊，核心我觉得还是跟海峡有关系，就是短期来讲，尤其是二月份以后啊，其实本来二月份美债收益率都下来了，当时 TLT 那些都已经往上要明显要突破了嘛，它其实后面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后面又上去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原因它其实还是跟海峡跟原油，包括你看原油价格虽然好像是在80附近不动，但其实跟原油相关的那些航空燃油啊这个加油站加的那些油啊，那些价格涨得比较猛，就炼化的产能啊这方面也就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就是看着原油不动，实际上整个的通胀预期往上移，我觉得这个还是能理解的，或者说是跟美债收益率这种相关性，我觉得还是就是正常的。就现在的这个美债收益率上行，我其实没有过多的从供需角度去考虑，因为你刚才讲了，我觉得偏向于从供需角度考虑多一点。其实我觉得供需角度我倒是不担心，包括美债40万亿的这个总量呢，其实我也并不担心，虽然市场上传的风言风语啊，就觉得太高了太大了要爆破了，但实际上首先第一个，历史上啊有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债日债啊，日债的这个总量比上 GDP 都240了嘛，啊，它走过前车之鉴的，它其实体量也不小的，它也没爆啊。其次呢，就是说美联储的这个能力又比日本央行又强得多啊，所以说我觉得日美债啊占到 GDP 120%这个水平呢，我觉得它还是就是说还是可控的，就是没有到那个要考虑供需太多 过多考虑供需，或者是把那个放在第一位的。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和下行啊，它其实影响因素就三个，一个就是就业，一个是 CPI， 还有一个经济的潜在增长增速，其实就这么几个。所以说整体来讲，我现在还是想的是它跟通胀有关，通胀呢又跟原油有关，原油又跟海峡有关，应该是还是对我来讲现在还是这么个脉络。
嗯，好的好的好的，老师，现在刚才咱们连线的时候，那个美债收益率又快速的下行了，然后黄金也冲了冲锋的，所以往常就是看时间长来说，我觉得你的方向应该是对的。好的好的，老师，
我们大胆假设，小心判断了，或者小心验证了，对，
好，小心求证，好好好好，再见啊！
感谢楠姐关心啊，没事的，咱们经过市场这么多风风雨雨，然后也到这个年龄了，是吧？也人生也走过这么大一节了，也是对这个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能接受，能坦然接受，也能理解，没事的，我也不会太在意那些。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彼此包容一点就好，更好一些。好，谢谢老师啊。好，再见。
到年龄不是到年龄的爱是什么，是说就是说你有过一定的这个阅历，或者有过一些事情啊，然后你的这个就是说你就是本着什么，本着就是说你的本心出发吧，你怎么分析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讲吧，就这个意思，不用想太多啊，不用想太多，什么过去对了错了啊，然后人家对你评价了，然后怎么就是说你了或者怎么样，不 care 啊 ，I don't give a shit，I don't give a shit 啊，不用 care 啊，就是想好市场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啊就是好好的去思考和分析，把能想到的都想到，好吧，就这个意思啊。好，什么？你这些人乱说什么？说什么？好，那我们在想那个什么呢啊，就刚才想的就是，如果你认为风险大于机会，如果你认为六月份科技的这个下跌啊就已经预示着这个熊市的开始的话啊，那我觉得啊那一波空啊可能你吃到了，然后反弹以后呢啊反弹受阻啊，或者因为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然后又杀了一下，是吧，杀了一下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至少从追空的角度或者继续看空的角度啊，我觉得是有什么有风险的。就是如果你认为风险大于机会的话，那你这个时候要稍微有一个反向的托底的一个思考。托底的思考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再加空的话，其实不见得是啊是有不确定性的，最起码要再观察两到三个交易日啊。好，这是从认为风险大于机遇。好，那我们接着再说就是说，如果是机会大于风险的话啊，机会大于风险，这个也是偏向于我们的观点，偏向我个人偏向于的一个看法啊，偏向看。那如果从这个反向角度来讲的话，就要多想风险啊，多想风险。风险在哪里？就如果认为机会大于风险，也就意味着你是看好什么？看好科技行情没有结束的，看好 AI 这条主线还没有完的啊，最起码还能持续一两个季度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今天的大跌啊，即使是大跌有点神经质啊，它猥琐发育，它还神经质啊，但是依然呢是资金啊，就是看好 AI 科技没有结束，资金介入的非常非常是好的时机，是比较好的时机啊，因为你追着买肯定是不舒服的，而且呢市场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本来就是晃晃悠悠的，它必然会有调整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周一大涨完了以后是不是给大家讲说后面几天市场啊，就是你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有可能会有震荡啊，大家记得吗？记得扣个666啊，记得扣个666啊，黄金你们给我报报就行了，我不用去看啊，这个东西黄金啊，大家吃到肉的就是吃到肉啊，我们也不用强调太多。好啊，还有人说讲的不够直白啊，要么就是你这个学习能力稍微还需要提高点，要么可能刚刷到啊，稍微耐心再听听好吧。那黄金晚上又加仓了，觉得我牛逼不牛逼？牛逼啊，牛逼啊。好，那我们再想想啊，如果说是你就是认为这个机会大于风险的话啊，它的这个刚才讲到哪儿了，其实我有点短路了啊，刚才我讲到哪儿了，就是讲到机会大于风险，然后反过来说是吧，考虑风险啊，就是如果是你是认为就是说这块 AI 或者是科技没有结束的啊，那其实今天的下跌呢啊，非但不是一个仓皇而逃的一个 时机，而恰恰是一个什么？恰恰是一个介入的一个好时机啊，介入了一个好时机啊，介入了一个好时机。那如果想到反向的风险，反向的风险还是那几个，第一个就是冲突的全面升级啊，油价干到110、120，美债收益率继续飙升，这两个是一样的。如果你看到海峡的封锁、油价的上升和美债收益率的飙升，包括美元指数的上行，这都是风险的啊，风险的因素或者风险的信号啊，非常明确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因素和信号。算了，没事，讲到哪儿算哪儿吧哈，好 ，OK， 就是说。如果是机会大于风险的话，风险点在哪？风险点还是海峡那块，对吧？收益率的继续的上行啊，收益率继续的这种上行啊，或者还有就是什么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的风险啊，眉睫的风险啊。啊，昨天我们讲了，就如果美债收益率连续快速上行啊，加上美股的泡沫化也比较严重啊，那我觉得你啊确实有引爆的风险啊。但是这两个具备吗？啊，这两个似乎都。是吧？不见得那么具备啊，那么具备。黄金涨啊，黄金涨就跟这个美元的走弱啊，包括美债收益率下行，包括今天盘前啊，盘前纳指又算是涨一些吧，可能是稍微高开点啊。我意思就是说，昨天从美股的角度来讲，那个下跌是非常非常微乎其微的，非常正常的。比起2022年当时的大跌啊，2018年2022年的大跌啊，2025年4月份的大跌啊，2020年的大跌啊，其实都不算什么，就这个跌幅很小啊，这个标普也就跌了0.7，纳斯达克也1.2这个水平。我意思美股人家呢，对那个美债收益率上行呢，反应是比较正常的啊，就反应没那么大，不像我们大 A 是吧？就是说，动不动就喜欢买单啊，动不动喜欢买单，人家那边怎么讲呢？啊，人家那边。就是收益率高点，我们先跳崖了啊，人家还没咋样呢，人家就是在那风里面晃了晃啊，我们直接跳崖了啊，就经常喜欢这样啊，就是你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这个喜欢练酷跑啊，练踢啊，其实也是这个市场给逼出来的啊，就是波动太大啊，而且有些机构啊，可能不排除还有什么有点什么有点故意啊，故意给你搞的波动很大是吧，把这些散户给你啊给你抖出来。啊，或者怎么样了啊？把这些有些筹码给你抖出来啊啊，可能也有偶尔有也有点这种因素吧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我就是今天的这个单日的大跌呢啊，你还不能完全啊去确定说这就是接下来七月份的那种暴跌又连续开始了啊。我觉得如果你是看好 AI 看好科技，觉得没有结束的，还能持续哪怕一个季度啊或者两个季度的，我觉得这个位置非但不是什么。啊，非但不是仓皇出逃的一个契机，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介入和加码的一个时机。啊啊，我讲的够明白了吧？啊，大家能理解吧？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好，黄金啊、哦，黄金高开了是吧？黄金拉上去，黄金拉上去就是因为这个美债收益率下来一些嘛，啊，下来一些。然后加上什么？然后加上美元啊，美元的这个大幅走弱嘛，那美元你现在跌了0.54，跌的这么凶嘛，那这个对黄金啊，对美股啊，都是一个啊相对好的一个因素吧，啊啊，原油当然也跌了一点啊，但是也就是反正震荡嘛。而是后续是看好吗？啊，咱我也不含糊，后续呢，我确实偏向于认为啊，认为看好一些，就这个大跌，我不认为是。就是又要像七月份那种噼里啪啦开始了啊！我觉得如果是站在看好 AI 和科技还能持续，就是没有结束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啊，这个下跌呢是介入，就是啊，不是仓皇出逃的一个时机，而恰恰是这些资金介入的一个时机，我觉得能理解吗？啊，如果是做空会怎么做？好，我告诉你，如果在这儿我站认为是风险大于机遇，是作为做空者的一个角度，我肯定不追空了，我今天肯定全部平掉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经历了七月份的大跌以后，然后有两三周的反弹，然后今天因为美债收益率啊，外围收益率的上行出现一个回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属于正常的，并不能就因此今天的一个下跌啊，直接断定又会要走连续暴跌那种态势啊。所以我今天我肯定不追空的啊，而且我肯定要观察两三天的啊。就如果我认为风险大于机遇的话啊，我至少我不会在这做空啊，我不会再去加空啊。如果我是一个非常认为已经转入熊市的这么一个投资者的话，七月份可能被我吃到了，是吧？然后这儿可能又被我捕捉到了啊！但是后面我会非常小心谨慎啊！我最起码要观察几个交易日，我最起码要看到确定性的进入熊市了啊！而且要把前低给我打破了 啊，我可能才会再动手。如果我是做空的话，大家你理解对啊？如果做，我觉得如果站在风险大于机会的角度是这样想的，或者可能会这样应对啊。如果我是认为机会大于风险的话，认为 AI 没有结束，科技没有结束的话，那我觉得这儿的下跌非但可能不是一个仓皇出逃的一个好的时机，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一个切入介入的一个好时机啊。好，我们接下来再讲讲算力。关于算力呢？就是现在啊，算力的价格，关于算力这块啊，就是其实需求还是很大的。就是现在整个大模型迭代速度非常快啊，整个包括云服务的增速的增加是吧？啊，这个算力的出租啊这块啊，价格其实啊还是在增长，就是对算力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啊，没有看到减缓的迹象。AI 相关的啊，包括这些云服务、数据中心，还在不停的还在扩建，不是因为它啊，就是说盲目投资，而是确实是供不应求啊，确实有很大的需求啊，确实有需求啊，挂个月凯给你卖着玩，今天就不卖个了，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分按摩场和还有分析场啊，主要是分析场啊，而且我电也不多了啊，这个不知道能还能讲多久啊，我就给大家都讲明白啊。Anthropic 的 AR 是二季度是增速变下来有点下调了，那是慢了点，但是 OpenAI 在三季度又赶上来了，又变快了啊！而且整个这个世界不光是只有这两个闭源大模型啊，除了 Anthropic 和 OpenAI 还有一大堆模型呢，谷歌的 Gemini， 我们的 DeepSeek， 还有大量的开源模型都在什么，都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对 Token 的需求依然非常强烈啊，现啊这个 token 啊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算力这块啊，我觉得这个需求依然非常旺盛啊，非常非常旺盛。从什么？从这些啊 CoreWeave 也好啊，这个 New Cloud 这些云厂商啊，转租算力的这些厂商业绩财报来讲，还是从三大科技、三大云服务厂商的这个财报的角度来讲啊，都没有看到啊 AI 需求的熄火，都没有看到啊这个 AI 的这个渗透率增速变缓的迹象，反而是看到了什么云服务跟 AI 相关的云服务的增速在加速啊，对算力的渴求依然非常旺盛， token 的需求非常大啊，所以这块我觉得啊没有看到这个需求减弱的这个迹象啊。大模型不止闭源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家，还有大量的开源模型，大量的其他的模型啊 ，AI 的这个应用 ，AI 的不是 AI 的这个什么 AI 的这个采纳 ，AI adoption，AI 的这个采纳在企业层面的这个渗透率在快速的提高。你们现在工作能离得开 AI 吗？你们现在企业的组织结构有没有因为 AI 在发生变化？有的话打个有。你们现在的工作啊，跟 AI 的这种关系，企业的组织架构跟 AI 有没有相关在调整，离不离开离，对不对啊？评论区说一下啊 ，AI 的这种在企业层面的渗透率是不是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啊？麦麦克啊，是别只做心理按摩啊，今天麦克场啊，我这就不是今天按摩场啊，分析场不麦克啊，不麦克。咱把这些想清楚啊，该想的机会和风险想清楚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啊，今天黄金表现很好，对吧？就是包括你们讲啊，这个大家说说黄金啊，黄金吃到肉没有？吃到肉了，打个吃到肉啊。黄金，我觉得这个是说实话这块啊，这个我们从去年八月份提示黄金的机会啊，到今年一月份给大家反反复复讲黄金白银的风险，再到开战季巅峰啊，再到什么？啊，再到下来以后碎碎念啊，说这个时候不到，稍安勿躁啊，再到给大家讲路见不平一声吼，是吧？大金镯子该到手就到手啊，然后再给大家做应对啊，这些啊，我觉得黄金这块啊，应该我们是非常稳的吧？啊，就是应该来讲是比较安逸的吧？啊，有人说今天科技亏惨，老师不好意思卖课了啊。并不是啊，并不是，是科技亏惨了，我就不好啊。这个科技这个东西它波动啊，它是 啊，这没法给你解释啊，不想解释了啊，啊，科技大跌了，我就不好意思了啊。科技它在这儿动荡，我是知道，给大家周一给大家做了分析和预判的，啊，是预判了，但是它这个确实是表现了神经质的点啊，跌幅是大的点，但是我不认为这个跌幅啊就代表着这个整个科技啊是不是就结束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看好科技和 AI 还能持续，哪怕一个季度、两个季度的，我觉得这个下跌非但不是什么，非但不是仓皇出逃的时机，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这些啊看好科技能有持续、继续持续的资金介入的。啊，甚至加仓介入的好的时机，懂了不？啊，懂了不？我就不想，啊，不想再去，啊，再去这个翻来覆去的去说了啊，我的观点非常鲜明，好吧，非常明确，啊啊，至于对与错啊，交给市场去验证、去评判啊，错了我们就认错啊，然后去反思哪儿错了啊，对的话我们多总结，好不好？啊。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市场今天有啥变化，再给大家讲讲，好不好？然后我差不多手机有点没电了啊，那个连电接电的地方还有点远，我们就啊给大家都讲清楚，我们就啊早点可能下播。好，那我们说一下啊，从今天呢有这么几个变化，现在啊，一个是我们看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有大幅的下行，从 5.3 呢下到 5.2 啊，确实下行了不少，下行了一些。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从昨天的 4.7 啊 ,4.7 水平下到 4.64 啊，这是好迹象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是吧？因为一两天美债收益率的下行，认为市场就啊这个按高枕无忧了啊，或者说是美债收益率就确定性的下行了啊，我们也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啊。但是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美债收益率的持续的飙升。好，那没有看到美债持续收益率的持续飙升啊，那我觉得在美债收益率或者是海外国债收益率的上行的这个风险呢，暂时这个隐忧呢就有所缓解啊，至少你不能认为说是风险在增加吧，啊，风险在缓释啊，虽然这个缓释能持续多久，或者还会不会持续缓释，是都会这个大嘴巴了，这舌头就嚼不住了啊，这个就是这个缓释啊，风险的缓释能不能持续我们不知道，但至少风险没有再持续增加，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看到了什么？还看到了美元指数。啊，还在看到了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下行啊，就美元指数的继续下行。大家记不记得评论区说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三四周之前，两三周、三四周之前就给大家讲美元指数要回落、要向下啊？是的话打个是的。关于美元的走弱，是不是我们很早给大家讲了？而美元它的走强和走弱意味着什么啊？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是不是啊？评论区说一下，我们是不是两三周之前就给大家预判了美元指数的走弱啊？好。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啊？美元指数的下降意味着什么啊？是不是意味着避险情绪的降温啊？那避险情绪从三周之前开始逐渐降温，今天又大幅降温了啊！美元指数从100啊不到100，现在干到99了啊！那这也是好事，或者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啊，至少不是避险情绪的升温吧？啊，至少也是什么？也是避险情绪的啊一个降温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状态啊，所以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加上美元的下行，我觉得这两个共同构造了什么啊？构造了至少目前看到的不是一个风险的一个上行啊，而是一个风险的缓释的一个状态，好吧？其三啊，其三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黄金的这个大涨。那我觉得黄金的大涨，它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就是美元指数的下行，还有什么啊？还有美债收益率的下行。我觉得这个反应是对的啊，这个反应是市场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黄金跟美元的负相关性本来就挺高的，百分之这个0.62的一个水平，非常高的负相关啊，所以说美元的下行包括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它有利于黄金，这本来就是其中应有之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大家感觉到意外。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们跟着我会员直播跟了我这么久的，对于黄金今天的这个反应，尤其看到美元和美债的反应，看到黄金的风险、看到黄金啊今天的反应，你们意不意外啊？应该是不意外吧啊，意不意外？就是黄金今天的这个走势和反应啊，你觉得意外吗？啊，还有些人要问什么呢？啊，有人建议我把评论关掉，这还是要让大家去发言啊，要去互动啊。虽然我有时候我也看不过来，有时候我也不看啊，我就直接讲啊，就按我的讲啊。所以他们有啊，他就是有的我也看不到啊，所以说。这块就是黄金啊，就是黄金的今天的这个上涨啊， 对应美元的下行，包括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下行啊，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啊，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黄金啊，黄金我依然是什么？依然给大家看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应对是吧？做了应对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观点还是之前的不变的啊，观点还是之前的不变的，对不对？好，这是今天第三个反应，就是黄金的大涨啊。我觉得这个跟美元和美债收益率都能对到一起。好，第四个看到了什么呢？第四个就是看到了什么啊？纳斯达克指数的盘前啊，纳斯达克指数啊，股指期货盘前的上涨，这个盘前的上涨能不能走成高开高走，我们先不说，但至少啊，美元的下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看到了对应了这个美股股指期货盘前的这个上涨，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对不对？这也是应有之意啊，应有之意。至于今天说能不能高开高走又收回去啊，那我们且在观察，对吧？且在观察，如果能收回去更好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如果美股今天把昨天的跌幅收回去了，你认为明天大 A 会怎么样？啊，大 A 还会发神经病吗？啊，就是人家涨我们跌，人家跌我们也跌，是吧？继续反着来啊，反着来啊，还会发神经病吗？九月份加息的概率一下子干到了零啊，干到零，我现在还没看啊。但是呢，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啊，应该是很低的现在。之前是33%啊，我即使不看啊，我也猜的肯定是降到30%以里了，可能20%左右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是个就是开玩笑，我意思如果美股啊今天把昨天的跌幅收复了的话啊，那其实对大 A 是有好处的，对大 A 啊韩国股市啊都是有好处的，它至少也不至于啊，就是可能不太至于再连续大跌啊，它可能有修复啊有恢复啊，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高一点啊，可能高一点。所以说今天晚上美股啊，我们再观察一下，是不是啊？美股再观察一下啊。药明店，你还想听我那个讲吧？啊，还想听我讲的话，我就得什么？我就得充点电，充点电啊！要么呢，就是咱们就早点散会啊。我觉得我该讲的是不是都给大家讲清楚了啊？讲清楚了啊，要不然你就杵个大脑袋啊，杵个大脑袋在那听啊，行啊，就这样吧，凑合吧啊，行，充电，陪你们啊，碎碎念，还有啥碎碎念的啊？这是第四个就是美股盘前股指期货的上涨，第五个今天还有什么变化？说一说啊，第五个还有什么变化？啊，第五就是油价跌了点呗，好，我们再连一位，好不好？好，哎，这个，请讲。
我抽空上来连两分钟。
欢迎啊，欢迎柯代表。
我已经回家了，所以感觉趁着我娃不在，抽空上来连两分钟。
好的。
就是，我是感觉。好像因为前一阵子你预判的比较准，然后大家有很多那种新粉丝上来，然后有新粉丝上来之后，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交易经验，然后包括可能就是自己的仓位管理做的不好，所以会非常影响心态。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是跟自己的仓位管理有问题，然后这个仓位管理吧，我觉得又是跟这个自己的这个交易的实操的这个经验是有关系的。就是像我原来就没有什么实操经验，所以七月份满仓特急，然后
起飞了，然后爆炸了。
对，然后感觉要螺旋升天了那种感觉。
螺旋升天。
然后，对，就是以至于像今天这种大跌，我甚至觉得，还好吧。
麻了。
就是我
还好。
对，麻了，就是我感觉是不是我变态了，就这种感觉，这种。然后，但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就成长的这个也不能说必经之路吧，但是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有一种经历吧，经历完了之后可能就成长了，然后就意识到其实风险也罢，机遇也罢，判断的再对，然后去做实际去做交易的时候还是要做好仓位管理。我觉得这个就是仓位管理和那个心态就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如果他是这种这么夸张的这种暴跌，我反而不是那么害怕，我反而比较怕他就是那种跟老太太下楼梯一样，就是那个繁花里讲的老太太下楼梯， 就是我觉得那种比较害怕，因为我好像回忆了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原来那个班长讲的，就是班长在他讲过，后来我又回忆了一下，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1年到23年吧，还是22年到23年那一阵子，它市场没有每天在暴跌，但是它每天就是一两个点，然后中间诶稍微反弹一下，你觉得诶好像有戏，然后又往下，就是不停的在下楼梯，它不停的持续的阴跌，就是我觉得这种反而是比较可怕的，反而像目前像今天这种，就是突然一个这个滑滑梯或者这种瀑布，我反而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可怕，再加上本身科技它的那个波动它本身就很大。然后我觉得这个跟自己的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有关系，因为像有的人他可能风险就是，比如有的人亏了，可能回撤了5个点，他觉得哎呀不行，我巨亏，我承受不了了。但有的人他可能回撤了50%，跟没事人一样。就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自己的风险能力，然后自己的持仓，这个是要自己去修炼的。就即使这个。风险点机会点判断的很到位，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去做好这个仓位管理和这个心态管理，包括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这个心态，包括标的，它要就风格要统一，不然的话就是很割裂，然后自己的体感会非常差。这个是我7月满仓科技后学的教训。
就这个仓位的管理跟心态啊息息相关，是吧？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还有跟自己的那个选择的标的，你像有的他可能，你像我自己就想得很清楚，我在大 A 里面我就是去博收益的，所以我就会选择进攻性比较强的这些科技啊或者之类的。但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在大 A 里的这个或者我在股市里的这个配置，我就要综合配置。那你去做科技的时候，你肯定就要想到你有进攻的矛，你肯定还有盾嘛，对不对？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要想清楚，这个不是说，就这个不是，就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很具象化的问题，每个人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把风险和机会点判断好之后，这个仓位、心态还有自己的个人的配置这块是要自己去修炼的。
是的，是的，这块确实是需要自己的，因为这个东西吧。我们就是我会员直播里面讲的，其实也只是就是说，
老师，我现在吓了，我娃要喊我了，我
现在。OK， 你忙，好嘞，好嘞，感谢，嗯、啊，好嘞，先这样，嗯，感谢分享，嗯，太太有这个，把他这个啊亲身的经验啊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其实仓位管理确实也很重要啊，确实也很重要。因为你就是即使方向判断对的啊，如果你是心态不稳或者上蹿下跳。啊，其实也不见得能赚到钱啊，依然可能有可能亏钱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说了，来到这个市场啊，它其实是挺难的，是非常难的。你看着门槛最低的一个赚钱的一个地方，实际上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赚钱地方，大家认同吗？啊，认同的打个认同。就看这是一个看似门槛最最低的，谁都可以来的地方，赚钱的地方，谁都可以来，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恰恰是最最残酷的、血腥的，然后难赚钱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如果你会赚钱，也很暴利。对吧？但实际上它是也是一个很血腥的、很残酷的啊，难度壁垒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它对你的考验至少有三重，对吧？第一重是什么啊？第一重是你对啊能不能洞悉未来，就有没有洞察力啊？能不能看到一些未来的方向、趋势和变化？不管是行业的、公司的还是宏观的啊，它考察的是你对未来的判断。而不是对过去的判断，而很多人去看过去的业绩啊，看技术分析走势啊，他其实是在看过去，所以这是第一重的考验，就是这个市场看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而看未来它就涉及到预判啊，涉及到预测，涉及到洞察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珍贵的、稀有的，就像今天的算力一样，是吧？大模型的算力，大模型的 token 算力很稀缺，是吧？闭源模型的算力，这个大脑吧。大脑很稀缺，洞察力也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至少现在这个世界里也是非常稀缺的一种东西啊，这叫洞察力。其次是什么？其次第二层的考验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啊，因为我们什么叫人性嘛 ，human nature 嘛啊，就是都摆脱不了这个贪婪与恐惧啊。就比如今天的这个大跌啊，都会害怕，都会恐慌啊。那贪婪与恐惧这个啊，能不能克服？这个又难倒了一大80%-90%的人。啊，就是贪婪与恐惧，人性的克服，贪婪与恐惧，啊，这个， 啊，你说这个逆势是吧？这个跌的时候你敢买啊，涨的时候你敢卖啊，这本来就是逆人性的啊，逆人性的。所以说，贪婪与恐惧啊，这是人性的考验啊，人性的考验本来就是逆人性的，对吧？大部分人既然是人，他就是人性啊。你要做一些逆人性的事情，你觉得这个容易吗？那、啊、所以这第二重考验也不简单吧？啊，第一重我们说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洞察力，而洞察力本身就是这个整个人类社会非常稀缺的一种资源，洞察力啊！你有洞察力，十年前你能看到这个产业的方向，二十年前能看到那个方向啊，或者是哪怕你能看到一年后的一些变化，这本身就是稀缺资源，这其实就是钱，就是资源。说白了，你有洞察力，这就是这个时代依然非常稀缺的一种资源。其次就是你能逆人性啊，你能贪婪与恐惧，你能逆着人性而做，这是第二重考验。第三重考验是什么？第三重考验是识别真相与谎言的能力。哪些逻辑是伪逻辑？哪些是虚假的叙事逻辑？哪些是一些假的数据？假的一些情绪的渲染啊？假的一些啊一些 narrative 啊叙事逻辑？所以识别真相与谎言，这个又能难倒一大批人啊！真相与谎言的识别啊，有多少人能真正识别？啊，真相与谎言又能把一大堆人踢出去。啊，所以这三个门槛啊，你看似来到这个市场好像是赚钱最容易的啊，实际上就这三个门槛就能难倒很多人啊，大家能理解吗？啊，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关于这个来到这个市场的挑战，对吧？对吧？这个市场是看未来的，不是看过去的啊，这个市场是要克服人性的短板的啊，贪婪与恐惧。其三啊，识别真相与谎言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谎言？啊，又有多少真相？啊，真相往往还是稀缺的，谎言无处不在，真相如此稀缺，对不对啊？开玩笑啊，这个就不能再延展的就说过头了啊。好，所以这个市场看似呢，它就是门槛最低，实际上呢，反而是赚钱难度啊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非常难的一个市场啊，非常难的一个市场。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市场啊，现在这个盘前啊，美股是涨 0.52， 我陪大家啊看到这个美股开盘好不好啊？好的话打个好啊，我陪大家看到这个美股开盘好吧？开盘我们带大家看一会儿，我们就啊就早点结束好吧？今天我也没有上课啊，也没有不卖课啊，有课也不卖课啊，也不卖也不挂也没挂啊，纯属就是陪大家什么。啊，一个是就是咱们常说的什么所谓的心理按摩啊，第二个就是分析啊，第二个就是思考，带着大家一起思考，好不好啊？嗯，黄金今天的反应和表现啊，这个大家评论区说的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强不强啊？今天黄金啊，黄金白银的这个反应强不强啊？今天这个。黄金吧，尤其是黄金吧，啊，黄金比白银还猛。嗯，什么强哥，你千万别搞对象，这搞了对象你就怕我这不来播了是吗？千万别搞对象，啊，早上给你们按摩，早上播，就像之前是吧？七月下旬一样，上午播，下午播，晚上也播，啊，上午按摩完，下午按摩完，下午按摩完，晚上再来，嗯。啊，最后你们一致啊，一致达成一个这个 consensus， 一致的共识啊，就是老师不能搞对象，千万别搞对象。黄金为啥大涨？为啥大涨还不明白吗？美元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还有这个搞对象就清仓注销股票账号，我的妈呀，嗯。这个我是外号很多了啊，保姆型的，啊，唠叨型的，唐僧型的，嗯，好，美股开盘啊，我们一起再看看啊，好，所以美债收益率没有上行，这至少是啊，是一个风险缓释的一个信号啊，我们再来看看美股今天它能不能把这个昨天的跌幅收复了啊，如果能收复的话，啊。如果能收复的话，啊，如果能收复的话，啊，那是最好的。那三个开盘高开一点啊，如果要是标普啊、纳斯达克啊、 啊，如果能收复啊，能把昨天的跌幅收复啊，对大 A 说实话，对韩国股市都是有好处的啊，都是有好处的，说实话啊。老师，美债收益率为啥突然就下跌了？有时候没有那么多，为啥？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叫什么？那叫望闻切诊啊，就是中医那叫什么把脉呢？就是有时候你只能看一个表象，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他在退烧，但是到底他为什么退烧？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在看到这个人在生病，他发烧了，啊，望闻问切，哇，你们这个小助理厉害，望闻问切啊，望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望闻问，就是说。他有时候这个病人发烧了，但是为什么发烧？你当下一下子可能真看不出来啊，需要这个检查呀，那个验血呀，那个做 B 超啊 ，CT 啊，一当下可能看不出来啊，确实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能知道的就是有些指标是发烧了啊。那美债收益率下行呢？啊，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我们可能也不知道今天啊，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但是呢，啊，它的表征和体征就是在退烧啊，就在退烧。啊，再退烧，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为啥美债收益率下行了，我也不知道直接的原因是啥，反正就是美债收益率没有再上行啊，下行啊，你说是不是这个海峡达成什么私下勾兑了？不知道啊，我至少现在我不知道啊，也许后面明天或者下周或者什么时候突然公布了，摄像头调整一下，角度不好看，我主要没电了啊，没电了。哎，现在又有点电了。现在我这个电差不多也能还能再聊个十几二十分钟，聊一点啊。那我就把那个放上去，好吧？刚才充点电啊，充点电好吧？嗯，看一下吧，看看这个今天美股它怎么走啊？因为昨天跌幅也比较大啊，这个跌幅也比较大，尤其费半啊，费半昨天杀伤力也比较大啊，今天还行嘛。美元今年还有希望回到七嘛？等四季度看看吧，暂时肯定是不行了啊。暂时美元这么弱，人民币啊自然是偏强一点的啊，偏强一点。嗯，现在是美债全球将要崩盘的前奏嘛？我跟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伪逻辑啊，伪逻辑啊！很多人在讲这个美债40万亿要崩盘啊，你要信了这个。你就跟信了当时黄金的三板斧一样啊！这个美债崩盘，这是伪逻辑啊！我明确的讲，美债崩盘是伪逻辑，没有哪一个国家，哪怕是三流国家，都不会让自己的国债去违约去崩盘啊！宁可是什么？宁可把央行的印钞机开到最大马力啊！哪怕是什么？哪怕国债收益率飙升，哪怕不断的印钞，哪怕国恶性通胀，都不会让国债收益率违约。国债收益率违约什么概念啊？彻底废了。彻底废了美债后面还有美联储啊，它怎么可能让它为就是崩盘？怎么个崩法？日债那体量是日本 GDP 的240%啊，都没崩盘啊，它美债没事干让自己崩盘啊？观察一下吧啊，今天观察吧，今天那个一天啊，看也不见得能收复啊，就是美股昨天那个跌幅啊，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啊，不再继续下跌就还行。我不是跟大家讲了，我说这美股其实人家昨天的那个下跌和反应啊还算正常啊，还算健康。你说标普500跌个 0.7 是吧，纳斯达克跌个跌个 1.2 纳斯达克100跌个 1.8， 我觉得还算都正常。我们就是这个除了猥琐发育以外，还有一个外加神经质的毛病啊，神经质，就是他除了猥琐发育啊，就发育的时候比较猥琐，同时呢啊，他经常神经质啊，就是这精神不正常啊，就是人家没咋出啥事儿呢，外围的这个收益率涨高了，人家还没咋反应呢啊，不管是德国股市、法国股市、欧洲股市啊，还是美股，我们自己先跳楼了啊，人家那儿就是晃，风吹了一下，晃了两下啊，我们觉得海啸来了，直接自己先跳了啊，就是我们确实有点神经质啊，这是真的啊，真的。就是周一啊，周一那个涨了以后，给大家预判到就是后面有动荡啊，确实会有动荡啊，但是呢，确实没想到像今天啊，今天就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反应啊，但是这么大的反应呢，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说啊，不见得就是说，就说啊，就又会就马上又要走这个七月份那种大跌的行情，我觉得不见得。啊，不讲，我也给大家讲了嘛，就如果说对 AI 和科技后面啊还看好一个季度，哪怕两个季度，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啊，我觉得很多的资金啊，它会利用这个下跌呢啊，反而是一个切入的一个机会
啊，切入这个机会啊，啊，不见得是一个什么，不见得是一个望风而逃的一个时机，大家能理解吗？啊，理解的大家理解啊，我觉得我对我的观点应该啊说的大家应该能明白啊。半导体高开低走，其实别看那么短啊，它高开低走一共也没多点，半导体平时的波动就大啊，稍微让它高开低走点就低走点吧，也问题不大啊，也问题不大。而且美股也比较妖娆啊，妖娆啊，就是你看着盘前跌得挺凶或者怎么样啊，你不知道第二天起来又咋样了啊。有直播间科技直播反弹结束了啊，那有这儿说的也正常，这儿有分歧也很正常啊。啊，我的观点大家也都理解啊，都明白对吧？啊，我对大 A 这个当下的这个观点就说的明白吗？明白打个明白啊，应该能都理解了啊。啊，再观察观察啊，再看看啊。大部分人都说反弹结束了，啊。美债要不要进啊？我这个问题一回答，我直播间就没了啊！这种问题没法回答啊！就像我在直播间说要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你觉得这能讲吗？今天这个黄金啊，黄金是突破新高了，是吧？黄金4000站上4500了啊，4500。美股呢还在晃悠，还在晃悠啊，还在晃悠。好吧，我们是不是就费半跌成狗了啊？就费半今天的下跌，其实比起六七月份的下跌还行吧，啊，还凑合吧。啊，不过存储啊，存储就是最近这两天就是主要跌的方向，也是费半里面存储也是个主要下跌的方向。明年有望回气吗？明年有望啊，明年有望回气。好吧，这个我该讲的都给大家讲了啊，讲了，好不好？啊，该讲的给大家讲了啊，是不是我们就差不多了？有没有拍课的？有拍课的，我把课挂上去啊，给大家去拍一下，大家把那个上周末的会员直播啊，都听一听，跟上我们的节奏啊。没有拍课的，我就不挂了啊，不挂了就这样吧。好吧，基本都给大家讲清楚了吧？啊，黄金的话，基本还是跟我们的判断一致啊，都没什么大问题啊。算了啊，不挂了，不挂了，不挂了，好吧，不挂了。今天基本都是老粉，不挂了啊，都讲明白了吧？啊，把今天的回放今天的回放稍微留一留吧，稍微给大家留一留啊，稍微留一留。美股又跌了，我们怎么办啊？就这种的话，你真的要自己也要成长啊，成长啊！就美股又跌了怎么办？就是美股这个，你说你第一天跌，就是我们就是说一跌就害怕，一涨就着急啊，一震荡就想跑啊，这没办法啊。这个美股的跌啊，它盘前高开。往下走一点啊，不见得就是一定就是要大跌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稍微有点定力，或者稍微能多看个两三米啊，就是对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对的。今天七夕节买了个大金镯子，挺好啊，挺好啊，该出手时叫什么，那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总而言之这么几个还是不错的，就是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下行，美元指数的下行啊，然后包括黄金的上涨啊，包括纳指在不要求马上收复，能稳住啊，都也是好事啊。大 A 这块我也给大家讲得很明白了啊，如果你是看风险大于机会怎么考量，机会大于风险怎么考量，当然了，我还是偏向于就是机会大于风险，就是我认为如果科技你看好这个行情还有持续度的话啊，或者 AI 的话，对吧，整个啊，在这个今天这个大跌，非但不是仓皇而逃的这个机会，可能还是有些资金啊，它可能啊布局啊应对的一个啊布局的一个啊，好吧，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吧，好吧。